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今天我们来读三十章。好，那我们就读啊，以赛亚书三十章。
耶和华说：“祸哉，这地内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人，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来求问我，都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硬投在埃及的印下，所以法老的力量不做你的羞辱，投在埃及的印下，刀背。”
山处的末世，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脊背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力的，所以我称它为坐而不动的拉哈。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他们对先见说：“不要妄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他们讲正直的话，要向他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
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尺度，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涂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要被打碎，好像把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甚至脆块中找不到一片可以从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刚上的大旗。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要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的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你将种子撒在地上，主必降雨在其上，并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到那时，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加盐的料，这料是用木槛和叉子扬进的。在大型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冈岭必有川流河涌。
当耶和华残火他百
是他明天当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月光必加七倍，像今日的光一样。看哪，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怒气烧起，逆烟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他的气如涨溢的河水，直到颈下。要用毁灭的筛箩筛尽烈火，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绝谎。你必唱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耶和华必使人听到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暴风风暴。
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原来陀斐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材。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他燥起来。
好，那我们来看三十章，三十章。那么三十章呢，继续的啊责备啊这个南国的百姓。他说，这是讲耶和华说祸灾啊，用祸有祸了，就讲到啊这悖逆的儿女他们有祸了。为什么？因为啊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啊却不由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那么这是讲到啊，当啊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啊去找啊找世界，跟世界结合，所以他们不依靠神，不仅不依靠神，反而去依靠世界，所以这样就罪上加罪啊，因为离弃神啊已经是罪了，还要去找那个神所不喜悦的来成为依靠啊，那么所以就罪上加罪。所以这里讲他们同谋，他们结盟啊，都不是依靠神，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那么后面就讲到那一个他们的事实是什么，就是他们去找埃及，去找法老来做帮忙。他说你们要你们起身下埃及，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增添自己的力量，投在埃及的印下。所以这里主要讲的就是讲到啊这个啊，南国啊，南国，南国当时北边啊，亚述强大的力量逼迫下来的时候，那么呢啊，这个南国啊，就犹大，犹大国并不去，并不依靠神，反而呢差遣使者啊，去跟埃及做结盟，想要借着法老的力量啊，来抵挡亚述。所以这里讲他们去找法老，去找埃及。所以第三节讲，那么你们依靠法老就成为你们的羞辱，你们投在埃及的印下就成为你们的惭愧。就是你们依靠这些啊人啊，自己从世上找的势力啊，最后成为他们的羞辱跟惭愧，就是啊一点帮助都没有，最后证明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就成为羞辱跟惭愧。第四节，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安，使臣到了哈内斯，就是他们派的 使臣呢啊，往埃及啊去这个啊谋求埃及的帮助。所以呢他们来到的所安，所安是尼罗河三角洲的北边的城市，然后到了哈内斯，就是从尼罗河往上游走啊，走到当时的大城哈内斯。哈内斯意思就是说你们派的使臣已经到了埃及的啊首都那里去了。那么呢最后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名蒙羞，那名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耻凌辱，不利于就是无用的，没有用的 因为埃及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些人派的使者去找埃及帮助，到了埃及的首都那里，结果呢，他找的这些来帮助的都是没有用的人。既然找到这些没有用的人来做帮助，还以为他们可以帮忙，所以就成为他们的羞耻跟凌辱。所以第六节就用一个很特别的话讲，这就是南方深处。南方深处就在上帝的眼中，这一群人像那个深处一样，深处一样，因为是南国的，所以就称它是南方深处。南方深处，那么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背脊上，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就是这些人带着许多的这些财物，财物，那么呢去埃及，所以他们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灰龙之地，就是这里讲的不是说去埃及这条路上有公狮、母狮、有蝮蛇、有火焰的灰龙，就是说人走在这条路上，人去找人帮助的这一条路上，其实走的是一条不平稳的路，是一条艰难的路，但人却愿意走这样的路去找人帮忙，去找这些人来做帮忙。所以往那不利于他们的名那里，就是往那些没有用的名那里。所以第七节讲，埃及的帮助是徒然无益的。上帝称埃及是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拉哈伯这个词就是大海怪，大海怪，大海怪。拉哈伯是当时在近东的时候的一个他们的一个传说，一个传说，就是海里面有那个拉哈伯，就是那么他的这一个非常强而有力，但是呢这个海里面的拉哈伯没有人看过，没有人看过，只看到海浪波涛汹涌。其实这是人想象的，因为海里面如果常常有暴风，对不对？就把那些船只怎样翻覆了、吞灭了，所以人就成为说有海怪在下面怎样翻腾，所以上帝用这个来形容埃及。他就是而且是坐而不动，坐而不动，人想象出来的这个大有能力的拉哈伯大海怪，但是坐而不动是无用的，没有用的。所以第六节第七节，上帝把这些犹大就是南国派出去的这些人都当作牲畜一样，走了一条往了一条羞愧的道路去，还自己献上财宝给埃及，但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好，那么呢第八节上帝跟以赛亚讲，你去在他们的面前把这些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刻在板上，写在书上这个是一个描述，就是说板上是公开的，书上是私底下的，私底下公开的也要传讲，私下的也要传讲。为什么要把这些话让它留下来，让它留下来所以以赛亚先知从神所领受的话一定要让它留下来公开的时候讲，私底下的时候也讲，要紧的就让它留下来，留到永永远远，也就是给我们后面的人去思想，去思想那么许多时候人的惧怕是从可见的灾难来，或可见的危险来，可见的压力来，对不对我们环境是可见的，所以我们就从可见的这个压力压迫，我们就感受到惧怕惧怕以后，我们的眼目常常也是去找可见的帮助，可见的帮助但是这是我们属神的人 啊，需要停下来的。当惧怕，当环境艰难临到的时候，那么我们更重要的就是祷告，祷告上帝，依靠上帝，求上帝为我们开路，开路。但是呢，啊，许多时候我们惊恐、担心、害怕，让我们想自己去找出路，那么这样子啊，就会变成一个啊，找到一些无用的帮助。好，那么这些人啊，百姓为什么会去找埃及？第九节说，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信悔的儿女。啊，主要的不是因为啊他们怎样啊，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啊不听从上帝的话，不听从上帝的话。其实啊，真正的原因就是一个啊，不肯听从神的话，不肯听从神的话。所以上帝说他们是悖逆说谎，悖逆说谎，悖逆是违背上帝的话，说谎是表面说遵从，但实际却不听，实际却不听。所以无论他们是真正悖逆上帝的话不听，或者是说谎啊，说要听但实际上不照着做，都是不听上帝的话，没有真正听从上帝的话。那么第十节，所以呢，他们会怎样？他们对先见啊，对先知，先见先知其实也是同样的意思啊。对先见讲说啊，不要看到不吉利的事啊。对先知讲说，不要跟我们讲正直的话啊，就是啊，不要讲一些我们不想听的啊，不要讲一些我们不想要的啊，要向我们说什么话，柔和的话啊。说什么虚妄的事啊，柔和虚妄都是人喜欢听的话，人喜欢听的话啊，柔和其实就是平滑啊，平滑的话，讲一些好听的话，顺着人心的话啊，就是这讲的就是这里啊，平滑的话。还有虚妄的话，就是呢在当中啊，让人喜欢听，但是却无关紧要。然后他说啊，他们啊不要走正路啊，不要再说以色列的圣者啊，也就是说不要一直提醒我们上帝说什么啊，不要一直提醒我们上帝说什么啊，只要说一些我们想听的话啊，照着我们想要的说给我们听就好。好，十二节，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藐视最信悔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所以他们啊，不喜悦上帝的话，只想照着人的意思来走，只想照着人的权势来走。所以这人在当中彰显出来是对人的欺压啊乖僻啊。所以十三节说，这样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啊，忽然坍塌啊！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突然坍塌，这个我们现在的人不太容易懂哈啊，因为古代的这个房子啊，是用石头堆砌的，或者是用土块堆砌的啊，所以石头跟土块压久了以后，就开始怎样不稳的时候，它下头会。有个地方开始凸出来了，因为力量往那边走了，所以土墙也是一样，土墙也是一样，要崩裂之前，崩裂的地方开始会怎样凸出来，因为压力往那边压，这样了解，但是被挤压的地方会凸出来，很容易懂，就是你看啊，这个本来是这边压的时候，你看到没有？要突出去的地方就是要断掉的地方。好、哦，这边不是一压吗？好、哦，一压，你看这边就怎样？突出去了。好、哦、啊，我们现在的房子不会，我们现在的房子是这样。好、哦，那我们现在的房子如果有问题就会龟裂，对不对？好、哦，但以前的不是，以前它因为没有那么好的紧密的粘合度，所以你一压就开始怎样突出去。突出去就快要倒了。所以啊，他这个是一个啊，可以 这里是用当时的人知道的，好像突裂啊，破裂突出来的高墙、哦、很快就要倒坍塌了、哦、那么也好像把瓦器打碎、哦、瓦器打碎而且毫不顾惜就打得很碎，你要拿一片来从炉内取火，这个也是啊，这个现代人也没有这个经验、哦、以前的人不是烧木头吗，烧木头那你烧一烧，如果你要拿炭的时候对不对，拿炭的时候我们要那个火钳子去夹对不对、哦、你如果没有那个钳子怎么夹，所以我们一般用瓦片、哦、瓦片，因为瓦片不容易导热对不对，也烧不起来、哦、所以我们在乡下我们就用瓦片去把它怎样拨一拨捞一块起来，而且瓦片捞比钳子 好夹，因为有些炭木头不是用炭，所以它烧的时候很容易碎，所以你用瓦片把它捞起来。比如说我们不是，你有没有看到人家那个小的那个烘手的火炉，竹子编的，有没有看过？没有，一个差不多这么大，这么大，好、哦。竹子做的，竹子做的一个炉，小的炉子，竹子做的哈、哦。啊，中间这边，中间是啊，中间是一个啊，凹下去的，然后把炉灰放着哈、哦，炉灰放着，然后你就从拿一些炭火放进去，好、哦，就是木头不是烧到红了吗？放进去，然后再把灰盖起来，这样它就烧得很慢。好、哦，然后它是一个那是竹篮子，好、哦，那你两个手就这样拿着，啊，放到衣服下面，这样抱着，这样知道吧？就是以古代的暖包。
好危险，
听
起来危险
啊！
好危险，肚子不会烧起来。
不会啊，因为它那个，你用灰盖住了，所以那个炭火烧非常慢。哦、所以以前我们那个老人家我们闽南话叫行楼、哦、行楼、哦、以前就暖包、哦、火的暖包，那如果晚上就用那个闽南话叫追姑、哦、一个热水袋，对对，闽南话叫追姑，因为它像一个乌龟一样，那我们就把热水装进去啊，塞好、哦、那通常到有塑胶的时候才有锥菇，对不对？以前没有塑胶的时候，橡胶的时候没有锥菇，因为你没有办法装热水、哦、塞不紧、哦、所以以前早期是用这个，用这一个就是，所以你出去的时候，他老人家不是那个衣服套着吗、啊、手就这样抱着一个里面啊，这样子的话整个身体就热热的，所以他这里讲你就没有办法用炉内 取火，知道吧、哦、就是用瓦片去炉内取火，或者是有一点点可以用池中怎样舀水、哦、舀水，所以表示说一点用都没有，睡得特别的干、是特别的睡，所以上帝说你们如果藐视这些的话，你们整个就变成一个坍塌的墙、哦、那么成为那个破碎的那一个窑器的瓦器，一点用都没有。好，所以八到十四节上帝把他们的心讲出来，希望以赛亚先知把这些话留下来给后世的人，然后说什么，十五节开始，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曾如此说，说以前已经这样说了，以前已经这样说了、哦、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一节非常要紧，我们真正的在一个环境的压力底下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真正找到拯救的路是在哪里？归回安息。我们真正在这个压力底下能够有力量是平静安稳，你知道吗、啊、我们碰到环境有变动带来压力，我们的心就怎样 就动荡不安，对不对？但上帝说不，你什么时候才能够，你要归回安息，哪边有安息，上帝那里才有，是不是？所以耶稣就讲，劳苦担重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你到耶稣那里，不是因为你没有劳苦没有重担，就是因为有劳苦有重担，所以才去找耶稣，你才可以得到安息，得到安息。你要找到力量，你就要先平静安稳，平静安稳就是你愿意依靠上帝等候他，依靠上帝等候他。所以刚才我有提的，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啊，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提醒自己先祷告吧，先祷告。为什么？就是让我们的心可以先停下来，先静下来，先停下来跟心下来，先不要慌乱，先不要被环境啊压着啊，让自己啊在当中啊被思绪所困扰，因为那个情境之下，我们总是会想要去找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所以十五节告诉我们，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我说了，这上帝过去就是这样应许，让我们啊能够停下来，能够等候专心依靠他，能够去寻求他啊，能够在当中啊得着安稳，得着安稳。所以我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那下面那一句话说，你们禁之不肯，就人不肯，人不肯，人觉得太危险了，人觉得危机逼迫了，人觉得啊要赶快了。所以十六节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人就骑马奔走，就是人要赶快去找解决的方法，对不对？人要赶快去找解决的方法，跑得还不够，要用骑马的，所以你们必然奔走。然后你们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好，所以你们既然要快，好，那就敌人赶你们的也快，你们跑得快，敌人赶的也怎样，也快。所以那么你们的心是变成什么？下面就是人的心，一人伺候千人逃跑，五人伺候你们都必逃跑。你知道啊，诈骗集团为什么那么容易让人被骗？其中一种就是你害怕的时候，担心的时候，其中一样就担心的时候，对不对？担心的时候，是不是？那担心的时候一点恐惧的话，就把人怎样压住了，一点恐惧的话就把人压住了，是不是？所以以前常常说你的孩子在我这里，然后再出一些孩子被打的声音，然后那些老母亲就吓了，就把钱赶快汇过去。其实这个就是这样子，人的心啊，一恐担心恐惧害怕就找出路的时候，你看一人伺候啊，千人就逃跑，五人伺候，所有的人都跑掉。意思就是我们的心在当中紧张担心害怕，我们就一点都没有抵抗力。那么呢，剩下的不多了，剩下像山顶上的旗杆，冈上的大旗。山顶上的旗杆啊，你在以前的啊，山顶上的旗杆所剩没几只，一眼望过去就数得过来，就是所剩无几所以这里就讲人如果不能够在这一个难处临到的情境之下去依靠神、仰望神、寻求神的话，那么人得不到安稳，人得不到力量。人如果自己想要在当中找路走，人会怎样越走越恐惧，越走越担心到最后人在当中完全只要一点这个叫做什么风吹草动人就胆战心惊好，第十八节继续第十五节十五节说，曾如此说那么十八节说十八节的意思是，它的有个连接词比较好的是，但是 耶和华如今仍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他是用一个现在式来写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说，你们曾经是这样，上帝曾经这样说，你们又自己去找方法，但是上帝现在仍然在等候你们，这样知道吧？上帝现在仍然在等候你们，要施恩给你们。上帝仍然要兴起他的作为，好怜悯你们。因为神是那一个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这一节就讲了，上帝一直在等人，知道吗？上帝一直在等人，等人什么？等人停下来，等人转向他，等人不要去走自己的路，等人。所以 这就很像什么？很像浪子回头的故事，对不对？浪子跑出去了，在外面做父亲只能在家里怎样等，一直等，一直等。所以神在等候我们，神在等候我们。那么神已经等候人悔改，等候人转向他。那么因为上帝不是没有恩典，他等候人回来把恩典给人，等候人回来把恩典给人，等候人回来让人来经历他的怜悯。那么上帝是公平的，很有意思，不是讲上帝是一个慈爱的或者没有原则，他这里讲上帝，这就是上帝的原则，知道吧？你一个浪子要出去，上帝有没有说好我就挡住你不给你出去，用绳子把你拴起来？没有，因为上帝这样做对人的心没有帮助，对不对？对人的心没有帮助。如果一个浪子一个人跟父亲说我要拿我的家产出去挥霍，父亲说我就是不给你，因为我知道你会去挥霍，是不是？那你不给他，他能够改变吗？许多时候是不能的。所以上帝只好让人去了，让人去以后，人在当中经历苦了，那么人可以回头，能够回头，上帝好怜悯人，好怜悯人。所以上帝在等候人，所以上帝是公平的，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有两种等候，一个是上帝在等候人，一个是有些人在等候上帝。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许多时候的等候是站在上帝那个位置身边等候，知道吗？因为上帝不仅要，为什么要我们等候，就是为了施恩给人，为了施恩给人。那许多时候我们很急，对不对？许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看见的事情我们很急，我们会很急，很急的说，上帝你要赶快做啊，你再不做怎么办？你上帝你再不赶快有作为怎么办？对不对？其实上帝要我们等，因为他也在等。所以如果我们看见有些事情，这一节是蛮有意思的。十八节，上帝必然等候，那么又说凡等候他的都有福，好像上帝也在等，属神的人也在什么等。其实许多时候我们是在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等，我们只能等，等人愿意悔改，是不是？我们传福音也在什么等，我们祷告也在什么等。但是我们的等是要紧的，因为我们的等，我们知道上帝会施恩典，我们等，我们知道上帝要施怜悯。我们的等不是上帝把事情拖，知道吗？因为我们只能等人心改，知道吗？因为有病的人才需要什么医生。所以我们许多时候是等那个有病的人愿意，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只能等，那等就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嘛，是不是？好，所以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过去上帝 一直呼唤人，现在仍然如此，上帝仍然在等候人，等候等候人。所以我们也跟着他一起等，如果我们属神，我们有些时候就跟着一起等。其实这个对先知以赛亚也是要紧的，对不对？以赛亚一直讲，他们一直不听，一直讲，一直不听，所以只能怎样？只能等。十九节，上帝说，将来百姓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就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因着爱的缘故因着盼望我们身边的人因着这些我们所爱的人的缘故，我们就只能什么等。等的时候我们往往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路可走，对不对？好像我们没有行动，我们没有路可走。但这一节告诉我们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神一定听我们的 所求的。现在是以艰难给你，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知道吧？许多时候等的时候是艰难，是困苦，好像我们吃的就是艰难，喝的就是困苦，是不是？每天每时每刻好像就成为我们生命的需要一样。但是呢，他说这是主催这样的，但我们的路一定会开，知道吗？路一定会开，因为教师不再隐藏，眼必然看见往左去或往右去一定有声音告诉我们哪一条是当行的路，当行的路。所以这一段话在讲等候，知道吗？你不要讲说，上帝啊，那你就跟我讲哪一条路要走，我就开始怎样，我就开始不行，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要等，是不是？有些时候你为你的孩子祷告，你只能等等，那等到时候到了只能等。所以这里讲你所雕刻的偶像，包的银子，住的，他这些污秽，说对偶像说去吧，其实就说这些偶像就是取代神的，知道吗？任何想要取代神，想要取代神所走的路，想取代神所做的这一切，都把它去掉，因为这些都没有帮助，都没有帮助。所以这边就讲到我们面对的这些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在当中祷告神，寻求神回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安息。那么在这一切当中，我们仍然心存盼望，仍然等候神，因为时候到了，那么神的引导，神的路就开了，神的路就开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在当中不断的等，不断的等，要记得神也是一直等，知道吗？神等摩西，对不对？神也要等大卫神基督也在等时候满足才来，对不对？好，那么所以在当中第二十三节说，你要把种子撒在地里，主会降雨，那么会出粮，肥美的丰盛，你的牲畜在宽阔的草场上吃草那么牛驴驹有加盐的料这个料是用木槿跟叉子扬进的。这里讲的就是说，你上帝应允将来的丰盛的日子，将来丰盛的日子，丰盛的日子就是说你种的种子就一定会有丰收，会有丰收，你的牲畜就有宽阔的草场给他们吃草，然后你的牛驴吃的加盐的料，加盐的料 是好的料，知道吗？就是能够把那个料加上盐，是一个 是一个好的啊，掉给这个牛驴吃，然后而且这个草是阳尽的，阳尽的，也就是比较好的饲料，知道类似像好的饲料，好，那么第二十五节，当大型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那么各高山冈岭必有川流河涌。这里是讲到审判的日子，大型杀戮，高台倒塌，就是上帝施行审判，把世界上人的权势都拆毁的时候，那么对你来讲，你却有川流河涌，就是上帝仍然在当中啊，赐给你啊，赐给你丰盛，赐给你平稳。好，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等候啊，不单在这世上许多的事情，我们存着盼望等候，我们更等候将来的日子，知道吧？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什么？我们等候救赎，对不对？我们现在叹息劳苦，等候身体得赎。哦，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啊，面对这个必朽坏的身体啊，我们啊总是会叹息劳苦。你如果想到未来的日子，我是说在世界上未来的日子就很辛苦，对不对？你看那八十岁的人怎样？九十岁呢？是不是？所以有弟兄姐妹就跟我说，先走先赢。先走先赢，就先到上帝那里先赢。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其实就是看到老了以后的辛苦的日子，对不对？因为我们都希望身体得赎嘛，可是我们的身体是 会朽坏的。所以这里就讲，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是在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日子，我们不担心审判的日子，我们是进入到丰盛里面。用我们另外的话讲，审判的日子也是我们进入啊这一个啊新天新地的日子。好，所以二十六节，审判的日子，耶和华必尝果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鞭伤的日子。好，所以审判的日子也就是上帝医治的日子，也是上帝恢复的日子。所以夜光像日光，日光必下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意思就是说，那个力量的全然的更新，全然的更新。现在虽然软弱无力，虽然在当中受欺压，虽然在当中看起来软弱，可是将来审判的日子临到，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进入到那真实丰盛的日子，是我们啊力量被更新啊，更新通常他们用七倍啊来一个描述，来一个描述。好，二十七节，看那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怒气烧起，啊，密烟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他的气如仗义的河水，直仗到景象，要用毁灭的筛罗筛进列国，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绝环。你们必唱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像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磐石那里。神必使人听见他威严的声音，显他降法的膀臂，怒中的愤恨，吞灭的火焰等等。这里就讲到啊，二十七到三十节，从继续讲啊，上帝降临的日子啊，一个是审判，一个是在当中欢呼啊，这是两个面向。我们啊，从圣经不断，审判的日子一定是这样。啊，义人进到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国， 恶人就进到永火里面，所以一定是两面，一定是两面，一个啊，义人能够在上帝的国里面啊，唱歌欢呼喜乐啊，像过节一样，那么恶人就在当中啊，承接上帝的怒气，承接上帝的愤恨，承接上帝那毁灭的火，那么啊，列国都没有办法来抵挡他，他们像那个马要错行的绝环套在他们的嘴头上，所以他们总是行一个偏差的路，所以神用吞灭这个威严的声音，降华的膀臂，怒中的愤恨，吞灭的火焰啊，避雷暴风冰雹，火焰避雷暴风冰雹，这些都讲上帝的能力，上帝毁灭的能力。好，所以27到30继续讲前面的，所以这就是讲 到那日上帝的审判临到，临到的列国，但对他的百姓啊，却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所以31节啊，就讲到亚述啊，因为前面这一切对于犹太人来讲，哎，南国来讲，都是因为亚述带来的，对不对？啊，但是这一节就讲亚述会惊惶，因为上帝用杖击打他，啊，每打一下，啊，这是命定的，已经定了，人就击鼓弹琴，啊，所以上帝会亲自的来毁灭他，所以他所遭受报应的时候，属神的人就欢喜，啊，就在当中就讲可以赞叹上帝的作为。33节，原来驼悔拓，驼悔拓啊，就是一个深又宽的啊。冒出火的地方，知道吗？一个又深又宽的驼尾特，驼尾特就是冒出火的地方，火的地方。那么这里面有火，加上许多的木材，就是神让硫磺的火使它烧起来，意思就是把亚述人放在什么火上面烧，知道吗？火上面烧。好，好，所以我们把30章呢整理一下。30章，他主要讲的，对针对当时的南国来讲，当北边的亚述来欺压的时候，他们呢就往南边去找埃及来寻求帮助，那这个上帝就说他们是罪上加罪，因为他们并没有倚靠神仰望神，他们没有倚靠神仰望神，不是啊。危险来的那一刻，而是他们一直都不听上帝的话，知道吗？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就让这一个逼迫临到他们，灾难临到他们。但是这样子，他们反而还是更不听上帝的话，更没有依靠上帝，所以呢，他们去找埃及帮，这就成为他们的羞愧，因为埃及一点都不能帮助他们。然后呢，上帝用亚述来管教他的百姓，但最后亚述也要接受上帝的管教，上帝的惩罚。但是这当中要紧的是什么？神就是要我们在环境的当中去省察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真实实的倚靠神、仰望神。所以上帝一直以来就告诉我们要依靠他，所以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上帝说，我过去跟你们讲啊，你们来寻求我，来依靠我，你们就得着安稳，你们就得着力量，可是你们不肯，你们自己去找出路。不过呢，现在我仍然在等候你们，我现在仍然在等候你们啊，要施恩给你们，我能仍然在等候你们，要把你们兴起来，怜悯你们，所以上帝一直在等候我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属神的人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怎样？我们就要专心等候神，我们就要专心等候神。虽然我们随着上帝的百姓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很辛苦，对不对？ 上帝说我以困这个艰难给你当作饼，困苦当作水。我们也很艰难，但是呢不要怕，因为我们的引导，我们的教师不会隐藏。我们基督徒现在的教师就是圣灵，圣灵，圣灵把会师不会隐藏，他会告诉我们正路在哪里，我们走在当中，不要怕，不要怕，我们一定会走到丰盛之处，我们已经有丰盛的应许。所以最后审判的日子临到了，我们就带入欢喜快乐。那么上帝仍然会显出他自己的作为来。好，那这个对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基督徒是要紧的。我们因着爱的缘故，常常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那我们知道这些艰难困苦，我们要跟就扛着他们，对不对？我们就等候在那边，我们就等候在那边，我们就等。许多时候等，但要记得，不是只有我们等，上帝也在什么？也在等，也在等。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祷告中不断的祷告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在等，等那个他所选召的百姓，他所爱的儿子回来，对不对？因为浪子出去了，这是父所爱的孩子，等他们回来，上帝也在等，所以我们也在等。但是我们的等是有盼望的，我们的等仍然是在当中是有力量的，因为我们的主应允与我们同在。好，三十章有没有三十章有没有问题？
三十三节那边一个
陀斐特，火火之地，火的地方，
火的地方，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冒火的地方，知道吧？古代应该有一些地方是有那个什么，有一些那个天然气冒出来，对不对？然后就着火。派出去的使者，
就是那些使者。
对，因为这些人觉得他们做的才是对的，先知跟他们讲不要去，他们不听。人常常会有一种思想，好像我不做什么怎么办？我们常常会这样想，我们不做什么怎么办？我们不做什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能做的我们已经做了有一些时候我们我们等候上帝，等候上帝。好我们再来读三十一章的一到九节。
我在那些下埃及祈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靠甚多的车辆，并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耶和华。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还回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邪物，并不是人。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的人必绊倒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少壮狮子不时逃乡，就是海王许多牧人来攻击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慌，也不因他们的喧哗缩伏。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岗上征战。雀鸟怎么三次不除，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保守。
以色列人啊，你们深深的背逆耶和华，现今要回想，到哪日，个人必将他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亲手所造、献自己在最终的，都抛弃了。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被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被人的刀。
他必逃避这刀，他的少年人必成为俘虏的，他的磐石必惊吓不惧，他的首领必因大起惊惶。这是那有火在西安，有如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
好，那我们继续看三十一章，继续讲祸灾。好，其实它是延续三十章的话，就是讲到啊，这些南国的这些人有祸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下埃及求帮助，哦，求帮助是仗赖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不求问耶和华。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讲啊，我们的信心如何。当我们在谈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其实从我们所走的路可以看出来我们的信心。我们是走一条啊倚靠人的路，还是啊仰望神的路啊？所以当我们问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啊，其实就从我们啊所走的路啊能够显明出来。那么那些走下埃及求帮助的人，他们走了一条路，对人来说是眼前看得见的，好像人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路，因为埃及有马匹，这是讲他的军事力量，有车辆，有强壮的马兵，对不对？人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很实质的帮助的，从埃及来，但却这不是对上帝的依靠，所以对上帝的依靠往往是那看不见的，那看不见的，那么仰赖耶和华往往是看不见的，那么上帝一定会给智慧。第二节，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所以必降灾祸兴起攻击，这里呢圣经的话蛮有意思的，必降灾祸，必兴起攻击，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圣经神在讲话的时候它的意思读起来像将来要发生，对不对？因为必降灾祸，那我们一讲是将来的事，对不对？他要兴起也是将来的事，对不对？可是呢很有意思，在希伯来文的写作这两个他都强调用完成式。完成式，完成式是什么？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对人来讲上帝还没有降灾祸，对人来讲上帝还没有兴起，得上帝说这已经是完成了。上帝又通常用完成式来表明他一定会做他所给的应许，所给的应许。这个真正的信心是这样，信心是这样，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什么切据，对不对？你还没有看见，但正如同已经怎样看见，还没有发生，正如同已经什么发生，这就是我们讲的信心，我们讲的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对人的信心往往要用将来发生的来证实，对不对？但是在上帝面前的信不是，在上帝面前的信是是还没有发生，但已经证实。所以这里上帝也用这个方式来讲，你们去找埃及，想要用埃及的马兵、埃及的军事力量来证实你们是对的，但是对上帝来讲，只要信靠他，就已经是知道他一定会降灾祸，也要信靠他，他一定会在当中兴起，因为神不会反悔自己的话，神一定会攻击作恶的，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作恶的就是讲南国，作孽帮助人就讲埃及。第三节，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 灵跟血肉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知道吗？哦，那么圣经最有意思的是那个以利沙的例子。以利沙，你知道以利沙当时他这个啊，这个在圣经里面提到啊，亚兰派了一大队军兵啊去攻打啊去攻打这个啊去攻打这个啊以色列人。好，这个我们用这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列王记下第六章。列王记下第六章，我们来看这个啊例子哈，就是啊灵啊跟血肉哈，到底是一个很特别的，很特别。列王记下第六章哈，那我就请大家看从第八节开始看哈。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八节，他这里讲亚兰王跟以色列人征战。他的臣仆说，我们在某个地方安营。那么神人就是以利沙，以利沙就打发人去跟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那某一个地方经过，因为亚兰人躲在那里，好，躲在那里。那么以色列王果然如此，就没有受害，不止一两次。所以亚兰王就说，很奇怪啦，对不对？我们设的引诱，埋的伏兵，怎么好像每次都怎样？以色列王都知道，对不对？哦，他说啊，第十二节，一个臣仆说，我们不是有人有奸细，知道吗？对不对？如果一般王一定说我们当中有人怎样，有奸细，对不对？有间谍把我们的啊军事行动泄露了。他说不是，他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先知以利沙，所以王在卧房说的话，他知道，就告诉了以色列王。好，所以王一听，哇，这个先知这么厉害，对不对？所以十三节他说，好，那你们去打听他在哪里，我去抓他。他说他在多贪。好，上帝王就说好，他就带了大队的车马大军，夜间就把那个城怎样围困了。十五节，以利沙的仆人清早起来，眼睛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就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现在怎么样才好。好，所以人看到的是亚兰王的军队，是不对？好，然后神人就跟他说，不要惧怕，以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你看，你知道这个叫灵，知道吧？然后呢，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然后求你使这些人眼目昏迷啊，他们就眼目昏迷，所以他们走了半天就怎样？你围了一个城，到最后走了半天找不到这个城在哪里，对不对？然后呢啊，就开始一直带领他们，最后领到哪里？十九节，哦，他们跟着我领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以色列北国的首都，知道吗？所以把敌人都引进城了，然后说你让他们眼目打开，所以一看到怎样？自己走到人家的城中，被人家围起来了。所以他们说，那么就说啊，一出来眼睛一开，说哇，怎么在撒玛利亚的城中？那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沙说，我父啊，可以把他们杀了吗？那以利沙说不行，让他们回去吧，让他们吃喝回去，他们以后不敢来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看到没？这叫做灵跟肉体，知道吧？肉体的征战就想要赢，对不对？想要说看谁的势力大，谁的本事高，谁可以把人给吃掉，是不是？但灵不是，灵是让人和平，知道吗？让人可以在当中不相争， 让人在当中可以认罪悔改。所以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人跟人相争，上帝不是一个灵被开启的人，他看到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怎样更多。所以这些灵火车火马保护着以利沙，知道吧？保护着以利沙。所以这些人，亚兰的军队围着以利沙，他们也不敢打，知道吗？那很奇特。然后这些人本来是暗中埋伏要杀以色列人的，对不对？反而自己眼睛昏迷，通通被带到撒玛利亚城进去了，是不是？那等到他们眼睛一打开，发现怎么在敌人的被敌人围困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情境，就说上帝在做事的时候，上帝要做事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很快、很容易的。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来，他说：“埃及人不过是人，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跌倒，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所以帮助人的是埃及，受帮助的是南国，对不对？他们只要依靠埃及，不依靠神，通通跌倒，通通灭亡。所以刚才列王记下第六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第四节这个前面加两个字，因为他这里有个连接词是因为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少壮狮子护食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们也不会怕，也不会退缩。那说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冈上征战，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牧人在当中呼喊，好像狮子跟少壮狮子他们已经拿到食物了，你要把它再拿走，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用这个来讲，这是必然的现象。所以你们要相信神一定会降临在锡安山来为他自己的这个百姓征战。第五节，雀鸟怎样善赐护处，万军之耶和华也必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夜门保守。就说这两四五节就是用狮子的维护他自己的食物，跟雀鸟怎么样保护他的小鸟来讲那个必然性，知道吧？来讲那个必然性，也就是上帝一定会保护耶路撒冷，一定会拯救他们，一定会在当中越门保守，就是越过那个障碍。那么所以第六节，以色列人啊，你们深深的背逆耶和华，现在要归回他。到那日，个人会抛弃金像银像亲手造的，所现在最终都抛弃，就是说你们一定要真心的悔改，信告神，把过去所倚靠的那些偶像通通怎样抛弃掉。第八节，亚述人会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他们的少年人都成虎虎的人。第九节，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旗惊惶，因为有火有炉在耶路撒冷发出。就是上帝的火出来的时候，亚述人原来是列国所惧怕的，对不对？都会倒在刀下，都会被吞灭。他的少年人，就是那些年轻的勇士，都变成虎虎的，就变成这个俘虏，变成这个奴隶。然后他的磐石，就他所倚靠的这些，都会倾倒，挪去就是倾倒。他的那些首领，就因那个大旗，就旗子晃一晃，他们就怕了，知道吗？还没有真正看到人，就已经怎样 没有勇气了。好，所以啊，第八、第九节啊，第四节到第七节就讲到，上帝一定会拯救他的百姓，上帝一定会保护他的百姓。啊，人要怎样？人要离弃那些偶像，人要回转归向神。啊，那么啊，这些欺压人的人所惧怕的，一定会倾倒。上帝的火发出来，有炉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些啊抵挡神的，一定会被摧毁。好，所以三十一章呢，继续三十章讲的，就是当我们在艰难困苦的时候，那么呢啊，我们就用心的等候神，耐心的等候神。但是呢啊，如果人要去找人帮，人要从世界找帮助，人要去寻求那些看得见的，最后那些只不过是人，知道吗？只不过是人，我们依靠的是灵，哦，依靠的是神的灵，在当中成就万事的，哦，成就万事的，哦，那么所以我们信心所依靠的，哦，不是，是那个看不见的，但是却是真实的，但是人倚靠的往往是找那些可见的，可见的，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在当中啊不断的去思想。所以我们真正信心讲的是我们倚靠的是谁，谁是我们倚靠的，我们所倚靠的神，他是那一位信实的神，他是那一位真正大有能力的神。但不要忘了，神是个灵，神是的灵，所以我们啊，不是用那些啊人所期待的可见的，人所期待那些当中啊去期待神，不是啊。上帝总是有他自己的啊作为在当中彰显，总是在当中有上帝的目的，还是总是一样，上帝在等候人的悔改，等候人悔改，好施恩给人。啊，等候人悔改，好拯救人。所以啊，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该什么？悔改，就是应该悔改。因为上帝要把他的恩临到我们啊，只有我们啊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啊，愿意转向他。好，所以啊，这就是三十章啊，非常啊，这当中啊，非常啊要紧的提醒我们，哦，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哦，记得这一句，这一节常常提醒我们，哦，世人看到的有权有势啊的这些不过是人，不过是人，哦，啊，唯有我们的神是神，是灵，哦，好，我们停一下下，这一章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两章有一些经文，我们可以自己把它记起来。一个就是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常常我们心里面心中不安，惊恐担心害怕，记得这一节。第二个就是有这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那么第二十节，主虽然以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但是我们的教师却不再隐藏，我们的眼必看见我们的教师。我们或向左或向右，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就当我们第一个就是当我们慌乱担心害怕的时候，我们要静下来就是要回到上帝面前。第二个，当我们在当中虽然从人看无能为力，但是我们等候神，等候神，哦，那这个情境常常是艰难困苦，但我们总是存着盼望等候神，等候神。这一节也是常常成为我们在等候中的帮助，哦，然后如果人对我们有诸多的 恐吓压迫的时候，要记得这些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并不他们拥有的不就是血肉而已，并不是灵。 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啊，在面对艰难啊等候神的时候啊，上帝的话一直写在那里啊，写在那里。所以有些时候你想说，哎呀，为家人祷告啊十年了啊十五年了，对不对？其实我们就是一直等候，甚至我们面对了一些难处，有些时候我们就是等，只能等，知道吗？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会跟弟兄姐妹讲啊，圣经给我们看到有些很多时候这些属灵人是无能为力的。你想想看，大卫他的小孩那么差，他能做什么？对不对？当暗嫩啊强暴他的妹妹，大卫要怎么办？那亚沙龙一直想要叛变，大卫要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浪子就是要把钱拿去挥霍，做父亲的怎么办？许多时候我们人的方法只能外在的约束，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要改变心内心，我们真的只能等。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接着用啊以赛亚书的话继续的思想啊，我们在这生命的旅程，我们是跟随你的，许多时候你在等候你的百姓，等候你的子民认罪悔改归向你，我们走在路上跟随你，因着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总在各样的艰难当中，我们啊能够啊回到你的面前啊重新得力，我们到你的里面归回安息。我们也在当中知道是你等候施恩，我们啊有你的在当中与我们一起，我们跟着你一起，许多时候我们也是等，但我们相信虽然困苦艰难，但我们总是知道将来的路必然显明，我们必然看见，因为我们是依靠你仰望你的，在你的里面必然有你自己美意的实现。谢谢主，你保守坚固赐福，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